门徒们在十天的祷告里面，他们接受了大使命，他们有一群同工可以来执行这个大使命。如果他们不接受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就无从进行。如果他们觉得我们这些无知的小民不能成为同心合意的同工团，他们也没有人可以来执行这个大使命。所以一方面是神的旨意被接受，一方面呢是有一群同工他们把自己摆上。那他们做什么呢？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知道，就是教会建立。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说，很多的理论很好，很多的勉励也都很好，但是怎么样落实呢？实在就是要落实在教会的这一个过程里面。或者从一个角度来说，教会就是神国度在地上的代表。我们可以讲国度是属灵的、属天的等等，讲了很多，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属天的国度是要得到地上的人，是要在历史中间运作而得到地上的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需要有一个机制，而这个机制呢就是教会，借助教会把福音广传，借助教会让信徒成长，借助教会把福音带出去。所以教会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看从他们祷告起来以后，就接着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而神也在这个时候预备了普天下的犹太人都回来。我们可以说是这些油条，不是油条啊，我们华人在海外我们叫华侨，所以我说犹太人在海外也可以叫油条。神预备好了，然后让福音在他们中间传播，而这些油条当他们回到侨居地的时候，我相信也把这个福音带出去。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了，神要我们来是为着要去，所以神把他们召聚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五旬节的时候那一天福音就传在他们中间，然后把福音可以带出去。所以在那个大使命里面呢，我今天第一堂讲到主耶稣讲到权柄的问题，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所以我们可以去。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一个动词。所以我们借着主有这样的权柄被差遣，我们被差遣，所以我们可以去。去到哪里？去到万民中，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个去字，然后去了以后呢要做什么呢？这里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借着教训，那前面还有说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施洗对当时来说，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很重要，就是表明我们脱离犹太教，表明我们现在进到基督里面，我们表明我们愿意付一切的代价。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犹太教的一分子，进到犹太教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但是他们有一个新的认识以后，在基督里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们可以放弃那一个政教合一的这个犹太教，然后呢从那里出来，不管要受多少逼迫都进到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子民。那受洗就是他们一个表白，一个表明，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表明，他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借着洗礼 证明他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做主的门徒。所以这里有三个动词，去，我们基督徒要去到万民中；第二个，要给他们施洗，让他们加入基督的教会，不是在犹太教，是在基督的教会。然后呢，第三个，在你的受教训，主教导门徒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就看见教会有这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呢，教会必须去传福音，教会必须让人在世界，在魔鬼的面前，在个人，在各种的情况之下，在文化的前提之下，表明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好像上学一样的受圣经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成熟。所以教会的各种的作用都在大使命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所以我就很快的往前进。他们到了第二章，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他们在这里传基督福音，建立主的教会。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彼得起了讲，并不是因为有那个五旬节圣灵好像火舌头一样的使人呢、很惊讶而进到教会，这个不是的，他们只是稀奇惊讶。但是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就传耶稣这一位受死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就是基督，让犹太人要归向这一位基督。然后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觉得扎心，就是圣灵的工作。他们就说，我们当如何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要归入基督的名下。悔改，悔什么改？这里呢，让我们注意，在这个地方讲到悔改。我们认为悔改就是说，过去我打麻将，现在不打了；过去我做两本账，现在不做了；过去怎么样，现在不做了。当然这些应该是罪，这个道德性罪的一个悔改是应该有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悔改，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最重要的悔改，就是离弃偶像，归向基督，以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重新认识基督，这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称义复活了。我们今天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救主，也做我们生命的主。这个悔改叫做180度的转回来，转回向基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所谓过去有些文化基督徒觉得，哎呀，我们中国老孔夫子的文化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回来了。现在呢，各方面呢，我们也看见文化精神文明的缺乏，好像基督教的这些伦理啊、文化各方面都不错，那我也可以去听听研究一下圣经，就是这样而已。其实这个也很好，起码让我们的同胞能够稍微转90度吧，或者80度吧，70度吧，让我们从原来的什么都不信，缺少信仰，这样转过来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呢，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呢一定要转回180度，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基督，他是我们的主，生命的主。所以在第二章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表明说脱离犹太教，随无论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都一切不顾要为作主，我们就进到基督里面。那彼得还用很多话劝勉他们，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受这个造就。我们看第二章的后面有几句话值得我们注意。使徒行传第二章后面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这里让我们看见，在 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他们有一件特别的事，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一本都还没有写，那使徒作为主的设立的使徒，就用各方面神的话来教训门徒，他们呢恒心遵守主的话。使徒的教训可以说是遵行主的话，彼此交接，彼此交通，有好的 fellowship。 这个交接不只是外面的 say 一声 hello 而已，是把心里面心跟心的相连，心跟心的交往，心跟心的这样的一个彼此扶持。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真正的爱，这是对教会的一个评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纪念主。你想那个时候主才刚刚升天不久，他们纪念主是何等的纪念的。我们今天纪念主是当成一个仪式呢，还是我们真的在纪念主的里面，主感动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再一次献身，我们再一次感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给他了。所以薄饼聚会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到底薄饼聚会重要呢，还是主日崇拜重要呢，还是祷告重要呢？当然都是重要，可是薄饼聚会让我们再一次纪念主为我们舍身流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教会是多久薄饼一次，有的教会一个礼拜，有的教会一个月。我想无论一个礼拜一个月，那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来纪念主，彼此交接薄饼，祈祷祷告会。如果我们聚会的人数有200，祷告会只有20，那我觉得我们要加把劲。为什么不愿意祷告呢？是不是我们不愿意遵守主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不要给主一个机会来感动我们？所以祈祷，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就是把教会基本的建造跟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要求从大使命的内容里面落实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而且呢43节到47节更是让我们看见，你看信徒的相爱的生活。这里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这里讲到凡物公用啊，这让我们看见在爱中我们受感动到一个地步，我们说我们所有的都是主的，我们所有的都是可以让主来安排调度。那这个是这个核心的那一个意义。如果我们觉得哪一些是我的，或者哪一些是主赐给我的，所以我要把握这些，那我们的灵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那我不是说主就是要把我们的总有一天通得分得干干净净，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存，我想主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恩典，都是主的恩典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来管理。我们要怎么样管理？当然我们管理者我们也有一分的享受，但是我们说主啊，这都是你的，你按照你的需要跟情况，你的旨意来调度吧。那如果我们是这样，我就觉得说已经达到这个地方所说的凡物公用，按照人的需要这样的在主的面前摆上。而且借着这样的见证，我们看见怎么样，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教会复兴起来，教会复兴起来。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在主面前如果凡事谢恩， 我们不要手抓住，我们要放，学习放。因为主说有给的就有给他的，哎呀，多美的允许啊！有给的，你愿意给出去。我常常说，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举一个例子的说，有的人他是做富穷人，有的人他是肯做穷富人。哎呀，什么区别呢？富穷人他很富有了，他什么都有了，可是他对给的事情上好像穷人一样，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哎呀，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这个穷富人呢，就是说虽然我没有什么，但是我看见弟兄姊妹的需要，我看见主的感动，我总是不能不给，不放出去，不放出去。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可是呢，我一辈子算起来，主啊，感谢你还让我在一些人一些主的施工上的需要上面我有一份。主，感谢你，我是一个富穷人。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的手其实抓不住什么，只要稍微有一点事情，我们手上抓住的就被强迫的什么都没有了。哎呀，无论是一场病，无论是一个什么，无论是一个什么等等，我们真是，所以我们没有安全感。但是我们说，主为我们抓住，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主，我这一切都放在你的手里面，让你来调度，就很不一样了，就很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这样的一个见证，就看见说，我的题目是说，从耶路撒冷教会到安提阿教会，我不是说耶路撒冷教会不好，而是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最基本的一些的要做的事情，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让我们看见了。而只是说，主不要我们一直停留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好像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锡安山了，那这个是不对的，还要继续往前走，往前走。好，我们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一句话，第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一个啊，生来是瘸腿的被医治。这里让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教会的建造是需要金钱的，是这些没有问题的，但是教会有一个属性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前后的次序上必须要先有基督，高举基督，有了基督就会有教会建造所需要的钱。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基督，只有钱，我告诉你，有一天钱也没有，一无所有。所以并不是说让我们说，哎呀，钱不重要，在教会的各种侍奉上，各种的宣教工作上，金钱还是重要。可是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一个原则，说我可以金银都没有，可是我有的，只把我有的所有的给你，就是可以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无论是我们的侍奉，无论是我们教会的建造，我们的事工等等，我们都要以基督作为我们的优先，并且真是感觉基督的生命那样的丰富，基督的感动是那样的深入，使我们好像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顺服在基督的这个权下来运作任何的事情。这是重要的。记得我不知道是哪一届的一个天主教的教皇，他说，当年彼得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我看我们天主教我们什么都有了。可是有人解释说，会不会没有基督了？当然我不愿意站在基督教的立场批评天主教，其实我们也要自己来说，今天我们基督教什么都有了，所有的 facility 什么都有了，但是基督在哪里？ 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那后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又看见一个事情，就是逼迫教会受逼迫的一个必然性，以及如何面对逼迫，如何得胜，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官府把他们抓去了。那彼得就说，你们是要问说这个生来是瘸腿的是怎么痊愈的吗？我告诉你们，就是这一位啊、十节那里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的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宣告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你们不要，但是怎么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里让我们看见，从基督教的历史2000年的里面，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受逼迫的过程中间，但是这个逼迫并没有影响基督福音的继续的往外展，基督福音的继续往外传出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彼得给我们了一个见证，说因为怎么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看见天下人间何等需要救恩，何等需要拯救，这件事情就使得他们怎么样，无论逼迫是如何都要怎么样往前去。那我们看见他们怎么得胜，世界上的人只能恐吓他们一下，恐吓到一个地步，他们说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得不说，我们还是要传。到了后来第五章更严重的，真的是逼迫临到的时候，我们看33节，在这里世界上对基督的福音只能有这样一个方法。这里说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车又怎么样等等。38节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后来只有把他们释放。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不但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那些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的只能有一个办法，后来就是不管他们，让他们去传吧。我更是看见这几十年来在中国，我们中国教会的发展，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后来就觉得不要太管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不管他们吧。哦，现在要起来跟我们对话了，那怎么办呢？哎呀，还是要管还是不管呢？感谢主，基督的福音必然会得胜，哪怕是经过各样的逼迫，进出的文革，进出的50年代，远处的第二世纪开始的300年200多年的基督教的血阵史等等等等，各种的情形，无论是经过什么，终于要得胜，因为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主的手里面。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算是有这个 逼迫，我们要怎么样面对逼迫，我们要看见要诉诸于神，因为神的情况让我们看见各种的情形一定是要成功的这件事情。啊，我们到了第六章的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让我们看见主的福音就是这样兴旺起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注意这样的一个形容，可是这样的经节很重要，让我们了解当时教会面临这些危险这些情况，使徒们这样站起来以后，那个结果是什么？不是教会被毁了，不是教会不能进行了，反倒是这里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犹太教的祭司信从了这道。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不要怕教会受逼迫，我们不要担心这些，因为必然是往前进。然后到了第七章，哎呀，第七章最难解了，好长哦，这个斯提凡讲了好长好长好长，最后还是寻到了。在这里呢，我要提一件事情，我们从第七章这里提第一节开始，我们读几节就知道了。第七章，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兄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大米还未往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属，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一。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等等等等，我就不念了。那这里呢，让我们对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个结论性的一个认知，就是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他们很兴旺了，逼迫非常的厉害，厉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知道斯提凡就在这里寻道。但寻道以前，他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个立约的那一个要求，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你知道亚伯拉罕这个立约就是贯穿了整个的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让我们知道主的教会在这几千年里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marching 的教会， church in the marching， 一定是这样子继续往前走的，不是停在一个地方，要继续往前走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七章讲了很多，哎呀，讲到说亚伯拉罕出去了，可是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成为大国，我今天晚上要讲明天要讲，成为大国一个儿子都没有，也到了99岁还是没有，太太已经断了生育很多年，也不太可能。神说你要有信心，到了100岁他生了以撒，其实不是他生的，他生不出来的，是神的手让他有以撒，有了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留在迦南地动不了，不知道怎么办，哎呀，没有想到他的儿子约瑟被卖了，卖到埃及， 哎，没有想到在埃及做了宰相，没想到又兴起饥荒，饥荒呢，这75个人老雅各带着他们就不得不逃到埃及去。到了埃及以后，没有想到跟儿子相见，相见以后，哎呀，高兴得很呢，就到了迦南地去发展发展发展，发展到一个地方，歌山地，我说错了，是歌山地去发展。哦，也许认为说，哎呀，神就是要我们在歌山地留在那里好了，没有想到怎么样，又兴起不认识约瑟的新的王来，别的国家侵略过来的啊，他们没办法，他们被苦待，苦待到一个地步，他们只有出埃及，出埃及到了迦南地，等等等等等等，让我们看见到了迦南地，大卫王跟所罗门给他盖了殿，可是神怎么说呢？神在48节怎么说呢？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硬作景象心于而未受隔离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也把那预先传说那义者的要来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这个天使所传的律法，我们回头看本章的那个39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要回去，要回去，神说要出去，要出去，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回埃及。整个的这个旧约历史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要他们出去，出去，但是怎么样，犹太人是要留在他们以色列那个地方，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比拉多啊，不，这个斯提凡寻到主迎接他。所以到了第8章开始，我们看见主兴起来，大批的信徒走出去到外面去宣教。我们也是走出去，走出去，但是我们走到美国，我们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呢？这是我们的迦南地吗？还是主的旨意要我们在歌山地这里成长，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再度的走出去。所以到了第8章，我们就看见那个情况就从耶路撒冷教会那一个最高的高潮慢慢的就不同了。我们看第8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4节圣经，很有意思。第8章第1节到第4节，请。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开教会，进入个人的家，男尊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逃难，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你说陈牧师啊，你念错了，这里说他们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我问你们，是逃难还是传道？对，圣经上写的嘛，可是事实上是逃难嘛，对不对？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不得已使徒比较信心坚立一点，或者嘱咐让他们走，守住教会，守住就守住。我就想到当年黎托森弟兄，人已经到了香港，但是他受感动回上海要守住教会。当然圣经上没有写黎托森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作为对比，但是我就想说他当时回上海也是为着主的缘故。所以也许使徒们那个时候主不让他们离开，守在耶路撒冷教会，但是信徒都分散出去。 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情形，就是所谓被动的主动，被动的差派。什么叫被动的差派？差派本来就应该说，主要差派我，我心里好高兴，主啊谢谢你，我就跟着你走了，你怎么样带就怎么样带嘛，主动的差派。可是我们看见历史上有很多是被动的被差派，被动的被差派。我想到我们华人教会这几十年六十年来有这样的经历，从海外教会的发展来说，1949年我那个时候10岁，被逼着非要跟着爸爸妈妈从中国大陆离开不可，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是军人，国民党的军人，那又是家里是地主等等各种的情形，非走不可，千辛万苦走了。那个时候离开中国的有1000万的难民，300万到了台湾，200-300万到了港澳一带的地方，另外200-300万到了东南亚各个地方，还有一些到了美国，很少数这样子，1000万。我们是逃难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们逃到台湾以后，很快的我的母亲就找教会，就进到教会，带领我们全家信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50年代的这个东南亚的说国语说普通话的教会，就是在1950年到1960年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不只是有1000万难民，还有将近5000个西方宣教士。本来1949年以前我们的党对这些宣教士说，哎呀你们放心，你们不要走，等新中国建立以后你们可以好好的传福音吧。没有想到到了1949、1950、1951、1952，他们看见了，他们留不下了，所以他们就在5152、53这几年的里面，这将近5000个宣教士他们就也被迫离开中国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不做宣教士，他们就发现在海外，台湾港澳各个地方都有这个从大陆出来的难民，这些难民啊真的是没有路可走啊，所以穷则胡天，这些宣教士和少数的基督徒就在难民中间建立了东南亚的华人教会，从韩国、日本、台湾、香港、这个东南亚、马来西亚一直到印尼。你如果去看这个东南亚这个华人教会的历史，你会看见这一幕，这一幕。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我们是逃难，可是在主的旨意里面，要让这些难民中间兴起他的精兵，主的精兵要在这个里面兴起来。然后呢到了1960年以后，又有很多的台湾、香港、东南亚一些的大学毕业生，那个时候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到美国、加拿大来读这个研究生，早期的啊，现在如果还在教会里面的，都是像我这个头发这样白的一些人的。那他们来了以后呢，生活很辛苦，他们呢不知道为什么神感动他们，开了中文的查经班，中国查经班，礼拜五晚上啊，这个书本放下，参加查经班，吃中国菜。那个时候中国菜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学生很穷，也吃不起外面的中国菜，外面也很少有中国菜，不像今天啊。有一个我的朋友形容，他说当时很简单，我们只要买几颗大白菜，把它头一切，连洗都不洗，把它剁一剁啊，煮在里面，放点鸡啊，放点牛肉，煮一大锅，大家就吃着，很简单的啊，就吃中国菜，吃了中国菜就一起查经，查经查经查经，就带领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信主。后来查经班的人数达到300多查经班，美国跟加拿大加起来，有些查经班的那个人数啊，竟然有100多在那里查经。哎呀，我都看见这样的一些情形。那查经班以后很多人信主，到了70年代呢，这些都得到 PhD 以后很少回回回 回东南亚，因为那个时候的条件可能很差，在这个地方，而是美国经济发展，你怎么样都可以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啊，等等等等，还可以呢，同时把家人申请过来等等。所以华人教会就从70年代如雨后春笋的在美国、加拿大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了。然后没有想到，到80年代又有很多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生，那大概跟邓小平访问美国有关系，回去他就开放很多研究生和访问学者过来。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牧会，我们几个同工在一起谈，说很多大陆的这个研究生来啊，不过呢他们都是和共产党来睡长大的，大概不会来教会，所以呢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没想到那个时候开始什么神州团契，什么团契，什么故乡团契，什么等等这些，哎呀，很多啊，从大陆来的留学生呢，研究生呢，访问学者也来教会，也来这些团契，慢慢信主的就越来越多了。我今天早上讲，像今天这个局面已经不新稀奇了，都是这样。台湾来的很少了，香港来的也不多了，等等呢，反倒台湾的不来美国了，去中国了。现在在中国的台胞和台眷有差不多150万，哎呀，所以呢，这整个的情形都改变了，都改变了。那前几年我看到一个聚会的海报。可惜我没有留下来。这个海报啊，讲到有个聚会，我看那个讲员呢，每个人的大头照啊，都放在那里一圈。那最中间的这个大头照，是我们教会有名的这个前辈林道亮院长，他的头本来就很大，也放大一点，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90几岁的时候。那我看旁边，哟，一二三四五六，我看以后啊，每一位都是从中国来的。而且到了美国，很多在美国信主，现在读神学献身，现在做传道一圈。我看到以后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要做什么在这里？那当然现在我们看见很多带着福音回去的海归这样子回去很多的这种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只能说这些本来是来逃难的，这些本来是要来追求自己的前途、学问等等，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神说，我要他们出来是为着传道。当然，传道的定义很广，可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一位主，如果他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要万人能够听见他的福音，归到他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件事情来说明主心里面最大的事情就是这样。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了解他在我们的身上都有这样的旨意。当然我们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那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就是福音从耶路撒冷进到了这个撒玛利亚，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他作为一个逃难者，他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读经？我们读经是要读主的心，我们要读经是要读把主的旨意读出来，我们读经是要把自己调在神的话里面，是不是要把自己调在神的旨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总原则，我们绝对跟神的旨意不能分开的，我们跟神的旨意不是两回事，只有一回事。如果主爱我们，就好像我们用通俗的话说，如果我的父母亲爱我，我父亲的一些思想，我父亲的产业跟我来说是连在一起的。你不能说是两回事，特别是主的事情，我们是要这样子把自己调在神的旨意里面来读。 主的工作，福音工作绝不是几个全世界蒙召的传道人是他们的职分，不错，他们有特别的职分，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跟神的这个旨意是连成，是一回事的。每一个枝子都富有开花结果的这个本性本能，上帝的创造本来就是这样。你不能说我这个枝子只管开花，结果不是我的事儿啊，你这个枝子去结果，没有一个枝子是这样。枝子要成长，它的方向就是开花，开花的方向就是结果。求神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到了第八章，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说，到了第七章的末后，竟然把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把他放在这里了。你就知道主的旨意是借着这件事情让保罗出现，他还不明白。好，没有关系，不明白。到了第九章，我们就看见保罗蒙召。保罗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保罗蒙召，然后呢，就一直下去，到了第十章，主预备教会的领袖彼得能够知道，神认为洁净的，你不可以当成怎么样误会的。当然，主没有让他们让彼得真正吃了宰了吃那些昆虫啊什么等等等等。主的意思告诉他，你不可以再把外邦人当成狗，你不可以再把外邦人当成不洁净的，你不可以再守犹太教这种错误的规矩，不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他就到了哥利牛家里，到了哥利牛家里的以后，他还为着保持犹太人的那种情况说了一番，但是没想到他在那里讲基督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下来。起码圣灵印证说，彼得你讲的对，这些外邦人也要跟你们一样信主。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次彼得说，他们外邦人信主圣灵降下跟我们当初一样，我们一样，我们犹太人是这样，他们也是一样，既然是一样，可见在神里面是没有区别。哇，这个一样这两个字太 powerful， 一样。到了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那十三章以后呢，安提阿教会开始传福音了。传了福音以后，就引起很多的扫动，所以开了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会。在耶路撒冷大会里面，就肯定了福音可以传到外邦，而且外邦所建立的教会可以跟耶路撒冷犹太人建立的教会平起平坐，再也没有这个地位上的差别。从此以后，福音就变成普世的福音传开了。那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安提阿教会。我们应该到几点？到十二点。好，还有四五分钟，我快快的讲好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十一章十九节，我们看这一群人是怎么样。十一章十九节我们读一下，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住。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对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当这些日子有雅加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13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并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门、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略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基比路去，到了撒利拉米，就在犹太的歌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好，我们念到这里。同样的，这里让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是什么建立的，是哪一群人建立的。就由于斯提凡受逼迫以后，教会受逼迫以后，他们从耶路撒冷出来的，这些出来的人，他们也是传福音。虽然那里说他们出来的时候只向犹太人讲，可能他们是难民，也许不懂当地的话。正如我们华人教会刚来到这里，我们只能向每一位信主的华人讲话啊、讲道传道。但是呢，后来又有人起来，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我们就想到我们华人教会，当我们华人教会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是不是主要差遣他们在当地的白人、墨西哥人、黑人等等等等，甚至于在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中间传福音呢？当然是这样的一个走向。他们就在这里，我们读了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简短的，因为大家都很熟悉，我提到几件事情。安提阿教会的信徒是一群为着信仰付上代价的信徒。如果他们在耶路撒冷将就一点，随便的稍微放弃一点，又回到犹太教去，他们可以不需要离开耶路撒冷。在那个时代，离开家乡到了外乡来，损失不知道有多大，所以他们被动性的离开，受的压力太大太大，非走不可。为受什么样的原因呢？因为他们为着信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弥赛亚，为着信仰出来的。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在北美建立主的教会，信仰，信仰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为着信仰肯付任何的代价吗？肯付一些代价吗？第二点，我们看见这个这个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一群被牧养的很好的一群。那这个特别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有牧养恩赐的巴拿巴到他们中间，鼓励他们，牧养他们，激励他们。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或者我就说中国教会，中国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三自教会也一样，我认为国内的教会只有讲台没有牧养，所以有很大的弱点，只有讲台没有牧养。我们在海外的教会不一样，我们都有牧者关心我们，关心我们的家庭，关心我们夫妻的关系，关心我们的孩子，关心各种啊，在祷告中间也迫切地为我们祷告等等，是一个牧养。但是在这里我要说，教会只有一个主任牧师是牧者，够吗？可以吗？ 是不是我们教会里面应该产生很多的牧者，小牧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稍微长进，跟有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应该起来做牧者。如果这样的话，我就问说，各位亲爱的牧者，你的羊在哪里呀？你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有羊吗？羊，我本身就是羊，我就是牧者的羊，我还有羊吗？不是的，一个教会的牧养是一些同工弟兄姊妹都起来。你是小组长吗？你那小组就是你的羊，你的羊怎么样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说我只知道两个礼拜一次或者一个礼拜一次的小组，他们有来就好了，至于他们的光景，我哪里有时间管那么多？我也没有觉得这是我的责任。你的羊如何你不知道。小组长成人组织学，哎呀，你说感谢主，这次成人组织学我班上有十几个人，哇，他们就是我的羊，我要每个礼拜好好的教，而且呢，我教看他们的反应如何，而且我要希望我所教的这个神的道要在他们生命里面产生作用。我说师班指挥，我只管音乐。其实啊，我们这一个一般的这个师班里面的成员呢，很可能在师班里面有很大的长进，所以呢，无论我们做指挥的，无论我们做师班长的等等，我们不只是要 keep 他们准时到来练歌，歌唱的好，我们更要让他们在灵里面长进。你又是一个小牧者，还有很多很多的儿童主日学，你照顾七个孩子、八个孩子，你知道他们才三岁、五岁、七岁。他们在你的影响之下会受很大的影响，你愿意牧养他们吗？你是他们的牧者，你知道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起来做牧者，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被牧养成长的一个教会。安提阿是一个有牧者，好牧者，而且一起来牧养的。不但如此，我们看见这个巴拿巴这个牧者啊，心胸广大不得了啊，其实他的教会已经是一顶一了，可是他还是想到说，哎呀，在真理的教导系统的教导上我还有弱点，他们还不够成长，怎么办呢？哎，对，我想起来，当年我在耶路撒冷接待的那一个去见使徒的那一个扫罗，现在在大树，他的教导，他的神学，他的圣经不得了，所以他千里迢迢万里迢迢去找保罗，把他从大树找来。哎，哪一个主任牧师肯找一个比自己恩赐更强的？这不简单，很好，这榜样很好，我们应该是这样。然后呢，保罗就来了。这里说巴拿巴和保罗足有一年的时间在那里教训他们。下面结果了，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果子一出来，在安提阿的人都觉得很奇怪，哎，这一群人行为谈吐各方面大大不一样啊，他们到底是找了哪个老师去拜了什么老师，拜了什么师父啊？就问问看，哎，你们是跟哪个师父学的，让你们这样子温文有礼，各方面的情形呢，做事为人不一样。他们想想，我没有拜什么老师啊。哦，大概是这样的。哦，对对对，哎呀，他就说了，他说我们的老师啊就是基督。哦，你们的老师叫基督啊，信基教督啊。那不管，这是笑话的说法啊。哦，那这样好了，那你们既然是这样，那你们我们就叫你们基督徒。但是我们现在相反，只要你一进教会啊，不管你怎么样，都叫你基督徒，对不对？其实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觉得说不满足，我们要接受门徒训练，要想做门徒。其实基督徒不就等于基督的门徒吗？要不然怎么叫基督徒呢？所以现在让我们看见说，这一个教会 是借着真理的教导、学习等等产生门徒，它是一个产生门徒的教会。亲爱的各位，也许我们从中国来，刚刚信主不久，我们还在学习中。是的，各位还在学习中，不要停留太久，赶快成为主的门徒，赶快成为主的门徒。这里让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产生门徒的教会。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很现实的，他们在金钱的奉献上也是很甘心乐意。先知说了啊，可能什么时候犹大有这个大灾饥荒啊等等的、啊、果然到了哥老丢啊、这个皇帝哥老丢年间呢、啊、这个灾荒有了。啊，这里没有说他们奉献多少钱，只用了一句话形容很有意思，二十九节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哎，为什么没有送到众使徒那里？你说长老才管这些吗？使徒不管钱，这个也有道理。但是很可能这个时候使徒已经不在耶路撒冷，都出去到各个地方宣教去了，都出去了，这个可能性更大。不管怎么样，送到众长老那里。那你说捐多少钱呢、啊、如果太少了，你交给保罗跟巴拉巴千里迢迢到犹太去，路上的路费都可能花光了吧。所以可见这个数量不小。到底多少呢？这里有一句形容话，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什么叫做个人的力量？我家里要开支，要交 mortgage， 叫什么什么什么，我的力量大概这个特别的这个需要啊，那是远方的饥荒，哪里没有饥荒呢？随时都有饥荒，还有这个什么风呢，还有这个等等呢。那我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吧，十块美金打发了，你十块也不少啊。我吃一顿饭的钱呢、啊，捐出来了。那也可以这样说。可是当这个教会那么爱主，那么看重神的国度等等，这里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你就发现不一样了。银行里存款什么等等，也许卖了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等等等等，把这个钱拿出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肯在金钱奉献上摆上的教会。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不是我十岁就逃到台湾吗？逃到台湾那个时候呢，家里也找不到什么工作等等啊等等。后来啊，感谢主，我爸爸去一个学校教书了。不过那个时候呢，所谓公教军公教人员是最苦的一群，跟现在又不一样。那所以呢，有一次我爸爸跟几个同事朋友在那聊天，因为天气很热嘛，家里又没有冷气，那个时候有个电扇就不错了啊，坐在门口。那我这儿子呢，十多岁了，也很喜欢听长辈聊天，我就站在旁边。我记得他们有一次说，哎，我们都有几个孩子，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怎么打算呢？很多谈了很久以后，有几个人做结论说，我想啊，我们供他们高中毕业已经不错了，让他们去找个工作也就算了，我们再也没有力量往上去了。我就记得我听到我爸爸这样说，他说我有五个孩子，我希望我让我五个孩子都能够读大学，只要他们考得去。这个话说了容易，我是老大嘛， 我就看见我的爸爸为着我们几个人的学费是怎样的操劳，怎样的加班，怎样晚上挑灯夜战去翻译一些书可以出版可以卖，怎么样去跟人家补习等等，这个过程花的代价非常大。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我四个妹妹都大学毕业，我父亲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很想念我的父母亲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之下带我们这一家。所以所谓尽照个人的力量，这个有的时候是很大的力量。所以在这里我也互相勉励，就是说我们作为北美的一个华人教会，我们在宣教上，我们在金钱奉献上到底如何，我们到底应该买多大的房子，我们到底有多少钱付 mortgage。 你说房子越大将来呀，这个房子涨价以后赚得更多，但是你如果这样想，很可能你这十年也没什么钱可以奉献。你会不会想到十分之一是主的，另外还有十分之一，另外一个十分之一，或者另外一个这个二十分之一，或者怎么样，你还有心放在主的一些工作上，是不是那些你不能算在你交 mortgage 的这个数量里面呢？等等呢，当然教会没有任何的规定，但是都要我们去思想，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那当他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以后，我们到了十三章，我们就发现圣灵开始说话。其实我觉得圣灵常常好像不跟我们说话，是我们根本不想听圣灵的话。而且所谓圣灵的话，其实呢，从圣经整个角度来说，圣灵说话的内容就是神的旨意，就是基督的话，就是神的启示出来的话。你再找圣经真本，到底什么不是基督的话，也不是神的话，而是圣灵的话呢？你可能都找不到，你可能都找不到。不是说圣灵矮一截不能够主动的说话，不是的，但是父子灵他们在一起是同等同位格，都是三一神的其中的一体一位。可是让我们知道圣灵讲话的内容基本上是基督的话语，是神的启示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圣灵说话，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难道巴拿巴跟扫罗在安提阿做的不是主的工吗？当然是主的工，非常好的主的工，但是是阶段性的。这个阶段巴拿巴在这里做，下一个阶段长远性的终极性的，神是要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 base， 把他的仆人差遣出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十三章有两个词很有意思，一个就是圣灵差遣，下面说教会打发。圣灵差遣人要出去教会，教会说愿意支持，愿意打发，愿意祷告，这是很美的两个词，圣灵差遣，教会打发。所以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差传宣教的教会。我们今天时间到了，那下面我们看见保罗那么忙，但是他多次回到安提阿来交通，来交通，可见的安提阿是一个持续支持宣教工作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要怎么生根，我们要结什么样的果，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神的计划。我们也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有他的阶段性的任务很重要，但是必然教会要往前走，走到安提阿教会的模式，这才是神的心意。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从神国度的高度来看你的旨意，来看我们教会要怎么走，来看我这个微小的人要怎样配上去。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求你真是 从今以后我们从读圣经的整个的你圣灵的运作，圣灵的引导和带领来看我们自己。赞美你，感谢你，我们相信你的教会是走向安提阿模式的一个教会，你大大的使用他们。赞美你，感谢你，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